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曾经说，知识就像是财富，当获得越多，对它的渴望就越强烈。许多创意的发明就是人们一棒接着一棒不断地从中挖掘获得出来的，而且他们还渴望更多的精进，让这些发明更加好用，开展未知的领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个创意发明，探索人们如何一窥肉眼看不见的世界。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前几周我们聚焦在玻璃镜片应用到望远镜的探索，从地面上的观测进展到太空的观测，大大开拓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知跟视野。不过人类不仅是对于远方的事物感到好奇，对于近在眼前的事物也是如此。所以玻璃镜片除了应用在望远镜，也被使用在显微镜上面。那么显微镜跟望远镜哪一个先被发明出来呢？正确答案是显微镜。在显微镜被发明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发现物体可以透过镜片而放大。所以在15世纪中叶，有人透过透镜观察昆虫。1538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弗拉卡斯托罗曾经在《同心轨道论》这本书当中说到，如果将镜片叠在一块，并且以此观察物体，就会发现所有物体都因此变大。1625年，弗朗切斯科·史泰陆蒂用5倍跟10倍的放大镜详细描绘出了蜜蜂各个部分的图形。史泰陆蒂为此写了一本书，由意大利的设立学院出版，这是有关于显微镜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前面我们说到的都是单视显微镜。到了1590年代，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里普西，没错，里普西就是在前面几集的栏目中说到望远镜的发明者。他跟汤森制作出了历史记录上第一台复式显微镜，将凹透镜跟凸透镜组合在一只木质长筒上，并且可以借着伸缩的套管调整焦距，如此就能够将样本放大。根据记录，当时显微镜大约是21寸长的仪器，其中主要的管子直径1到2寸，底座是黑檀木制作的圆盘，一端是凹透镜，另外一端是凸透镜。不同透镜的组合使得这个仪器可以折射光线，并且将原来的样品影像放大3到9倍。虽然相较于现在的显微镜来说，当时的影像跟倍率都显得极为粗糙，可是已经是惊人的科学突破了。17世纪中期，1665年，我们在学生时代的课本上所知道的这位鼎鼎大名的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虎克，根据英国皇家学会一位院士的资料，设计了一台复杂的复合式显微镜。有一次，虎克从树皮 切了一片软木薄片，放到自己发明的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发现显微镜下呈现出一格一格的样貌。胡克将所观察到的图像绘画下来，并且发表在《微物图解》这本书里面。书中记录了一些他使用显微镜或者是望远镜进行的观察，包含我们前面说到的软木切片，也就是死亡的木栓组织。因为胡克觉得它们的形状好像是修士们住的单人房间，也很像是蜂窝的小孔、蜂窝的蜂巢，所以将它命名为 cell， 于是生物学的术语细胞由此而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观察到的细胞。胡克当时所用的显微镜仍旧被保存在今天美国华盛顿国家健康与医学博物馆里头。1670年代，荷兰的工匠雷文霍克受到胡克《微物图解》这本书的启发，对胡克的显微镜镜片进行了改良，而且雷文霍克还手工研制出上百个比邮票都还要小的镜片。雷文霍克非常热衷于研究显微镜，为此他甚至学习如何吹制玻璃、磨透镜、炼制金属等等。雷文霍克的显微镜是一个很小的透镜，装在两片金属的窝巢之中，被观察的样本粘附在透镜之下的玻璃上。制作透镜的材料有玻璃、宝石、钻石等等。最小透镜的焦距只有5毫米左右，直径不到 3.2 毫米，放大率可以达到300倍。雷文霍克从1673年起往后的50年间，用荷兰文向英国皇家学会写了372封信。他的朋友解剖学家雷尼尔德·格拉夫先后为他翻译出120个段落，并且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面。于是雷文霍克也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以及巴黎科学院的通讯成员。雷文霍克对于标本的观察十分的仔细，标本看过之后仍旧会被留在原本的玻璃上，以便过一段时间再来观察。所以这个就代表他得不断地制作显微镜，好观察新的标本。据说他去世后留下了247个显微镜，还有172个透镜。特别的是，相对于前人都倾向设计出以多镜片为组合的复式显微镜，雷文霍克开发的显微镜只有使用单一的镜片，却能够达到 0.7 微米的解析度。也就是说，它可以使用单一透镜将样本放大至少270倍。它的显微镜倍率在当时是最好的。雷文霍克利用显微镜观察从牙齿上刮下来的细屑当中的细菌，还用显微镜来研究在池塘的水中所找到的原生动物。这也让他成为历史上首次成功以显微镜观察到细菌以及微生物的人，从此开启了微生物这项学门。听到这里，我们可以稍稍整理一下显微镜的历程。在复式显微镜出现之前，人们已经知道镜片可以放大物体。15世纪的学者拿着一片小小的透镜观察昆虫。16、17世纪，一代又一代的工匠跟科学家把透镜组装放大再改良。博物学家胡克用显微镜看到了软木切片当中一格一格像是修饰的房子密封的蜂巢，命名为细胞，从此开启了微小世界的大门。而雷文霍克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他用自己手工制作的显微镜看见牙齿细缝里的细菌、池塘水中的微生物，打开人类的微观世界。透过前人显微镜的发明，让我们知道原来看不见不代表没有生命。我想雷文霍克第一次看到微生物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震撼的，也或许就像我们人生中突然意识到原来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的冲击感。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是许多可见的混乱、压力的来源、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层面，其实有某种力量和某种秩序一直在默默地支撑这个世界，甚至是支撑着我们。就像显微镜之前，人们以为一滴水里什么都没有，但事实上水滴里充满着生命，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奇妙的细节 我们平常根本注意不到，但是它们始终存在。望远镜让人们看见视野之外的宇宙，显微镜让人们看见肉眼看不清的世界。但是在人生里，当我们看不清未来，看不见希望，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创造者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也比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也许你会说，但是我看不到他，他真的存在吗？我怎么可能去认识一位我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神呢？俄罗斯诗人伊琳娜·拉图辛斯卡娅在她的自传《灰色是希望的颜色》当中详细叙述了她的一生。她的爸爸妈妈跟学校老师都是无神论者，教导她许多有关于无神论的事。当伊琳娜九岁的时候，她想，爸爸妈妈只告诉我一次，没有鬼，没有妖怪，但是他们却每个礼拜都告诉我没有神，那么一定有神。换句话说，伊琳娜认为，如果某样东西不存在，他们就不需要那么拼命地反对了。于是他开始阅读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他们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许多福音的信息。因着这些著作，伊琳娜成为了基督徒。长大后的伊琳娜也是一位诗人，但是因着她所写的诗集，她被政府囚禁了起来。关了几年之后，当局想要把她冻死。有一天，伊琳娜正蜷缩在墙边，冷得发抖，忽然间却出现一股难以置信的感受。她感觉到世界各地有许多人正在为她祷告。事后她回忆写道，我曾感受到自己被别人祷告着，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收到信，我感到了温暖，仿佛坐在火堆旁。这感觉发生在非常寒冷的禁闭牢房中，就好像听到有人为我祈祷并想着我一样。这给了我力量，也很难解释。我切实感觉到并且知道我没有被遗忘，这足以让我抵挡住最艰难的时刻。而他当时不知道的是，的确有个团体专门为着被囚的基督徒祷告，包含伊琳娜的朋友，这个祷告网盖住了他。伊琳娜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或者是最恶劣的环境，人们都知道有神，只是想不想要进一步认识而已。但是只有那唯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才是真的。罗素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并且写了一本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的书。可是就在他过世前的不久，在一封自传体裁的书信里，他写道，假如我认为有神的话，我就应该这样说，在人们里面有某种东西似乎是牢牢属于神的，此物拒绝进入任何世间的交流。很怪异，不是吗？我热切关心这个世界和世上的许多人事物，但是就只有这样吗？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尽管我不相信，但人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神的存在不自证明，特别会借着每个人的良心显明出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最深奥的方法之一，也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上帝的形象见证了创造主的存在。只是我们要不要正视它，我们要不要进一步的探索认识。牛津大学的学者鲁易斯原本也是一位无神论者，甚至致力于证明没有神，后来却成为了基督徒。在他所写的著作《返璞归真》，他认为是非观念具有普世性，这种观念从哪儿来？不是来自生物学、遗传学或者是心理学，它是从神而来，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我们因着不顺服，让这原本神放在我们心里这样的好的判断力变成了自我的是非观，掺杂了罪性，个人任意而行，不自觉地走在败坏的道路上，痛苦的挣扎中，空虚的处境里。与其这样下去，不如趁着机会回转归向神，也让自己可以得着这永恒的福分。那么你就不再是风闻有他，而是可以亲身经历他的存在了。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使命音乐事工 除了耶和华，谁是真神当中的归向神。
看到我光大同胞正走向一条永远不归路，看到人心灵服侍正白化，不知觉进入黑暗中。神啊，请你拯救他们，不要容魔鬼凶暴吞噬灵魂。神啊，请你拯救我们，败坏那凶恶黑暗权势。看到神全能作为的彰显，带领人心灵全面归向神，看到神国度荣耀的降临，迎接着大复兴来临。
我要来仰望你，我要来。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大使命音乐事工》，除了耶和华谁是真神当中的《归向神》。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显微镜的创意发明，讲到显微镜从原本的单视显微镜到复视显微镜，直到17世纪所制作的显微镜虽然已经能够看到精细的物体，可是普遍都有球面相差或者是色差的问题。这种问题在复视显微镜更加严重，常常会让物体放大之后的影像变得模糊，甚至出现多种颜色的光环，我们称之为色相差。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制造的工艺标准反而有所下降了。当时的显微镜不仅有色相差的问题，玻璃的品质也不高，有的会有气泡或者是不均匀，所以也就导致了这些影像扭曲模糊不清，而且人为的视觉错觉又会因此而出现，导致一些生物学家常常误把视觉错觉作为真实的影像。由于上面这些情况，使得当时一些生物学家不愿意使用复视显微镜作为研究观察的工具，所以直到18世纪末期，生物学家大部分都是使用焦距极短的单视显微镜，而使用复视显微镜的比较少。1729年，英国发明家切斯特·摩尔哈尔，他提出也许可以利用不同类型的玻璃制造透镜，消除色相差。于是在四年之后，1733年，哈尔利用免排玻璃以及碎石玻璃的组合，的确让色差减少了许多，可是还不够。1747年，数学家欧拉用理论证明了消除色差的可能性。十年后，1757年，英国光学家约翰·多伦德终于制作了第一台消色差望远镜。他的长子彼得·多伦德为了改进消色差望远镜，制成了三焦合透镜，而且还改进了当时流行的卡尔佩伯显微镜。补充一下，1730年前后，英国科学仪器制造商工匠埃德蒙·卡尔佩伯设计和制造了一种安装在三角支架上的显微镜。这款显微镜很快成为了18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复视显微镜，也就是卡尔佩伯显微镜，而且持续生产了大约100年。在18世纪之前，复视显微镜理论上能够让人看到更细微的世界，可是由于相差、色差、玻璃质量不一，加上人眼本身的错觉，使得生物学家常常以为自己看见了真相，却其实只是看到扭曲偏色的影像。甚至许多科学家因此拒绝使用复视显微镜，因为这个工具看似功能很强，却让人更加不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甚至是看错了。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不是吗？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的资讯，以为懂得更多就会更有方向，我们以为靠自己的判断就能够清楚生命真正的模样，但其实我们的内心之境其实也带着色相差，被情绪染色，被伤害模糊，被偏见折射，被恐惧扭曲。我们以为看到了全貌，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模糊的影像。早期复视显微镜因为镜片还没有矫正，还没有研发的更好，所以人们透过显微镜看到的世界是失真的。我们的生命也因为内心的破碎还有罪性，使我们难以看清真正的方向。然而显微镜的历史给我们一个提醒， 当有人愿意开始重新设计、重新打磨、重新组合镜片的时候，模糊的影像就能够逐渐变得清晰。切斯特·摩尔哈尔尝试用不同的玻璃制作显微镜的镜片，欧拉用数学证明可以消除色差，多伦德父子最终完成了第一台真正的消色差望远镜。同样的，当我们愿意让生命被重新调整，被真光照亮，我们也就能够真正的看清楚生命的方向了。被谁调整？被什么光照亮呢？在基督信仰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像那位真正的光学大师，他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看清楚，而是要我们愿意让他来调整我们生命中的模糊镜片。耶稣使破碎的人得医治，使混乱的人得以聚焦，使被恐惧染色的心恢复原本的亮度，使我们终于能够看见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谁，而神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闪耀灵光的是你。
我们一同奔向永恒的方向，我们试着追逐星星握在手上，我们彼此笑着人伤心给遗忘，因你呼唤我踏月光向海上，记不得曾走过多少风和浪，不认识你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们一同奔向永恒的方向，我们试着追逐星星握在手上。